大家早安，也在这里对各位坐在这里的母亲说，祝你们母亲节快乐。今年有一个事件造成了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应，甚至可以说是极大的一个骚动。按道理说，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外在的爆炸力，并不像三月份在日本东北方所发生的那个九级的地震。九级的地震到底力量多大？有些计算是相当于丢在长崎跟广岛的两颗原子弹加起来的3万倍的威力，是九级的地震它所造成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变化。这个地震我们可能看不到它在地质层所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但是它所造成的海啸是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的。这个海啸那乌黑浑浊的像泥浆一样看起来慢慢流的东西，却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这么大的迫害。这个事件我所说造成广大群众反应跟骚动的，并不是日本的地震。这个事件的主人翁连50斤重的东西可能都举不起来，更不要说3万颗广岛跟长崎的原子弹。我说的这个人物也不是那一位曾经策动一群人反美反西方成为世界上众人瞩目的一件事情，有人对他深恶痛绝，有人对他却像神明一样的崇拜来尊崇。在一个礼拜以前，巴基斯坦一个戒备森严的宅院中被击杀的那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民族英雄还是恐怖分子？我所说的这个事件的人物也不像他那样子的举足轻重，他只是一个女子，他只是一个妇女，他只是一个妈妈。他把他过去十几年养育两个女儿的许多的片段写了一本书，而那本书却造成了广大群众的这个骚扰。他只是写他自己在养育两个女儿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难处，他所面临的挑战，他的理念跟周围的环境有某种不一样的冲突，而在他很意志坚定地选择了某一个理念之后，他也得到许许多多正面果效的肯定。但是你如果去读他那本书的话，你如果不只是看 internet 的一些非常表面肤浅的评判的话，你会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里面也发现他在许许多多坚持他的理念的时候，他里面的那种惶恐跟怀疑。他养育他的两个女儿一直持守一个高标准，不但高标准，而且这个妈妈坚持每一天用她的时间，用她的精神，用她的毅力来配合她所立的这个高标准。书中当然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描述，连书名都是有某种幽默的，有某种自讽的那种味道。你们现在已经知道我说的是哪本书了，书名叫什么？虎妈赞歌。虽然有这些戏剧化的描述，但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家庭会遇见的共同的经历，却引起轩然大波。哎呀，有人大为赞赏，大为佩服，哎呀，这本书早就该写出来了。有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斥责，甚至于对此书的作者提出生命威胁的警告，在布拉格里面，在电邮里面。有些人也说，就是因为我的妈妈是这样子的妈妈，我现在每天要服用许许多多心理治疗抗这个 depression 的药。 有些评论甚至于把这本书扩大成为文化之间的冲突。反对者认为说，哎呀，太糟糕了，这就是东方移民的文化终于开始腐蚀我们西方光明文化的这个危机了。相对的，有人拍着大腿说，太棒了，这是东方终于征服西方得胜的时刻到了。为什么？为什么对一个母亲养育自己儿女的描述产生这么激烈的这种反应？你不同意不赞成可以，这个母亲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跟她有同样的理念，他从来没有强迫人，他没有用枪比着人的头，比着人的太阳穴，他也没有指使两架飞机撞上双星塔来证明自己的理念是这个世界要注意，他从来没有，他只是写了一本书而已。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个人对这个耶鲁的法律系的教授，两个女儿的妈妈，你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把个人的看法放在一边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同意，从这个大众对这样子的一本书的反应，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同意，就是母亲的重要是普世公认的，母亲对儿女的重要是普世都公认的。我们的眼睛不需要一个地震震醒打开来看，我们的眼睛也不需要一个人指使了一群人造成了某种恐怖的行动之后才注意到这个人。母亲的重要是普世公认的。我有一次在医生诊所候诊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一个节目，我特别要讲为什么，因为免得人都以为牧师很爱看电视。我是在医生候诊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节目，那是一个白天的脱口秀，那个节目的起源点是在芝加哥，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脱口秀了。他一开始介绍了五六个青少年，问题人物的青少年，在某一个房间里，他就一个一个照着这个青少年，一个青少年介绍另外一个青少年，这个青少年犯了什么案啊，另外一个犯了什么案，五六个青少年都是犯案累累，进出感化院、未成年人这种拘禁所，甚至于已经到某种程度曾经在监狱里面关过一两年都放出来，犯案累累进出这些看守所监狱当便饭吃的青少年介绍，包括其中还包括了两个女孩子。介绍完之后，镜头一转，照在摄影棚里面。这个脱口秀的节目有十二张椅子摆在那个前面的这个台子上。这十二张椅子里面坐了六个妈妈，每一个妈妈旁边空着一个椅子，所以这六个刚才被介绍的青少年就一个一个鱼贯的走进这个摄影棚，对号入座，哪一个孩子的妈是哪一个，就坐在他的旁边。这个脱口秀就开始了。主持人问这些母亲，你们对于自己的儿女有什么感想？哎呀，这五六个母亲都情绪非常的激昂，一个一个讲，哎呀，我们活在了这个社会多么的不公平，哎呀，在我养育这个孩子的环境里多么的艰难，这个社会对我们公平根本不给我们任何的机会，每一个都有很多都有些借口，都很激动。然后接下来就广告时刻，广告时刻完之后，接下来下面这段时间是这个脱口秀最精彩的时候，就是观众在摄影棚的观众问这些妈妈几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就站起来问，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已经表达了，就是说虽然你生长的环境，你所住的这个芝加哥的某一个区里面是这样子，难道你从来没有觉得你有可能怎么样对你的儿女，对你这个旁边的这个儿子或女儿有某种影响？这句话一说出来不得了，这六个妈妈统统一下都站起来了。哎呀，站起来，这时候不但情绪激昂，口沫横飞，暴跳如雷，有一个甚至于要从那个台子上冲下去。 旁边的儿女有个都不好，在这过程中，这些六个孩子都没有一个讲话，都低着头，一个还拉自己的妈妈叫他怎么样坐下来。你如果以为耶鲁的那个法律系的教授是虎妈的话，你应该看这个那个耶鲁的法律系的教授的虎妈是没有牙的虎妈，这六个都是带了牙的虎妈。哎呀，暴跳如雷，而且几乎就要冲下台去，就要怎么样动手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母亲的重要是普世公认的。即使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她自己也知道。我甚至要说，更是因为一个失败失职的母亲，她心里更知道，她心里更清楚，所以别人是不可以提这件事情的，是不能谈的。其实我们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母亲，也没有百分之百称职的母亲，也没有百分之百称职的父亲。越尽职，越尽到自己的本分，越做了应该做的事情的父母，他越知道他眼前的这个正面的成果带着许许多多他自己晓得他不配的恩典，所以才会有诗篇这样子的一句话，才有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127篇的第三节，当前面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一切都是枉然，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越是已经尽了他能力的，尽他一切的本分，尽他所有能力所及的，他越知道是这样子。相反的，就是越失职的母亲，他更知道，他更清楚知道。其实这是第二堂婴儿奉献礼真正的精神所在。我也在这里鼓励安慰我们当中孩子已经超过两岁以上的，你比如想说，哎呀，教会怎么就这样子呢？就这么两岁就切了，我那28岁的孩子我都想带来奉献的。我要安慰你，这个仪式本身并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每个人自己都知道。Opera 那个秀里面那六个妈妈，他们自己知道母亲的重要，母亲对儿女的重要是普世公认的。不但如此，你从他们的反应里你会发现，他们自己也知道母亲的影响有时候必须是反潮流、反世俗、反风尚。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母亲的重要是普世公认的，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父亲的重要也是一样。但是你从在我那天所坐在看到17-18分钟看到的节目里面发现，母亲的影响、父亲的影响有时候必须是反潮流、反世俗、反风尚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环境虽然是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可能造成有效的影响。而就是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影响有时候必须是反时尚、反风俗、反潮流的。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五节那里所说的，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你在这里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两样事情，要讲到一个老年的妇人，他这并不是说老年的妇人每一个都有资格教人， 他说老年的妇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举止行动恭敬吗？是不是东家长西家短，很喜欢讲这些无聊的话，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换句话，对于老年妇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是不是一个跟社会上大部分的老年妇人不一样的？而等到少年妇人的时候，他们所应当学习的榜样也是一样，是不是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是说周围的风气已经不是这样子的，而跟着走，跟人性那种好逸恶劳的形象相反的一个潮流？其实这是《虎妈战歌》这本书带给人冲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给人挑战的地方，它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妈妈讲到她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已经成为风气的一个环境、一个文化里面，她孤单的站在那里，逆着这个水流一直在往上走。他连站在那个河流的中间要站稳都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水流一直要把它往下冲。这是《虎妈战歌》让人心里读得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一个母亲成功的影响自己的儿女，有时候是不能跟着周围的人一样画葫芦的。我并不是说都不可以，是有时候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不随着世俗，不随着潮流，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孤独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做的选择，这是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都要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这个决定，表面上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的，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对错黑白的，好像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当一个人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风尚、一个潮流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问，我这样子的孤独，我这样子的孤单，我这样的坚持我的理念有价值吗？世俗跟潮流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等我们发觉的时候，就想说几年以前我怎么不知道是这样子。教会有弟兄曾经提出这样子的反应，对于到若歌教会来崇拜的时候，对于若歌教会的讲台，对于父亲节跟母亲节好像有不同的待遇。弟兄们为什么这样反应，也可能是受着现在这个世俗所谓的逆向歧视的一个文化，也觉得受不了了， reverse discrimination。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逆向歧视？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同样是 double A AA，我不是说美国的这个债券要从这个 triple A 的这个 rating 要降低的，我说的 double A 同样是 AA， 有一个 AA 是 Asian American 亚裔美国人，另一种 AA 是 African American， 都是 AA。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 AA 呢，他在全校已经是前几名了，那是这个标准考试也是考得很高的分，但是他进不了明星学校。而他把同班同学里面另外一个 AA 成绩没有他好， ranking 没有他高，标准考没有高，结果进了什么普林斯顿、哈佛、耶鲁三个学校都收他。这个就叫做逆向歧视， reverse discrimination。 有些弟兄大概也受不了这个世代的文化逆向歧视的这种压力，有一天就说哎呀，教会对父亲节母亲节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父亲节我们听完之后心里面低着头非常惭愧，母亲节都把母亲讲得怎么样。我不晓得我父亲节有没有骂过人哈，我也知道世界上有些传道人说责备人不骂人的，但并不是这样的人哈。穆杰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自己觉得在若歌教会的信息还算平衡。19年前有一次一个母亲节的礼拜天早上结束了，我为什么记得19年前？因为我很记得很清楚，是我刚刚奉献离开我的职场去念神学的第二年的母亲节。那天聚会里面，我觉得那个信息蛮好的，也就是讲一个母亲对一个儿女可以有的影响。这位牧师所讲的信息里面，包括了他自己的母亲对他那种细腻的那种他的回忆，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帮助你的手，替你观望的眼，听到你哭喊的耳朵，扶持你跌倒的膀臂。其实只是讲母亲可以在一个人生命里面发动的那极好的果效。他讲到自己的经历，他也讲到听到有些见证的事情。结果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姐妹在出来之后，两只眼睛红红的，就对我讲说，要最早上这个母亲节这个信息一讲完怎么样，心里很不舒服。他说我们这些正在上班的职业妇女心里非常的内疚。现在又改变不了了，整个家庭的这个经济的结构，家计的安排已经是在一个双薪的安排之下。其实那篇信息没有骂任何人，没有责备任何一个坐在底下的母亲。我想这可能就是弟兄们听母亲节的时候心里酸酸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是姐妹，我们不是一个那天的信息听到了母亲心里面说，是的，我这双手有时候不但没有帮助她，而是无缘无故的伤了她。我这双膀臂不但没有扶持他在跌倒，甚至于有时候是我这个膀臂推着他跌倒。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那些耐心？为什么我没有那些爱心？为什么我没有那些 understanding？ 为什么我没有那些 insight？ 因为我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怎么样，精疲力尽了。这是19年前在世界上，在美国的职业妇女的比例比起现在是小很多的。有时候时尚就是这个样子，当他在往前走的时候，当他推着我们推着我们推着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逆着这个潮流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也在这边讲一下，我今天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千万不要有姐妹跟我说，不知道我上班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跟你们讲的是19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不随着世俗，不随着潮流，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是一个有时候非常孤独的事情。但是你从提多书里面你看到，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是新的，旧的反而可以是有价值的。又劝老年妇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妇人，我如果今天问说在我们当中老年妇人举手，我不知道有多少会举手啊。 不，于长老叫我不要问，我说我没有要问，我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是比较年纪大的，比较年纪大的，比较年纪大的妇人去指教那个比他年纪小一点的妇人，教导那比较年幼的。各位，我们如果今天活在第一世纪，你知道老年是怎么定义的吗？第一世纪在罗马的文化里，按照现在的一些估计，妇女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 life expectancy 不到40岁。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老年就是那种哭哭叉哭哭叉那个样子，30多岁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你可以去指导那些17岁、18岁、20岁的，生命中有价值的，不一定是新的，旧的反而可以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样子的真理太宝贵了。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讲究什么新，什么都要新。哎呀，我一个手机好不容易学会 text 的，现在 text 也已经几乎落后了，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晓得那是什么 Twitter 啊什么的。哎呀，我根本赶不上这个潮流。我如果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这个潮流所有新的东西都丢在我的身上，我才认为自己生命有价值的话，好累啊。我在这里今天如果有人说牧师老年男人请举手，我也不会举手的。可是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几位比我不年轻一点的，我不要说比我年老，比我不年轻一点的，甚至有些在松柏的，你的生命里面赶不上这个又新一再变化还有价值吗？
提多，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让我们看到答案是肯定的。
这样子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有一个妈妈，她是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的产物，她也受过相当好的教育，选的专业也是一个过去20-30年甚至到现在还算是热门的专业，也有过很好的工作。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她决定做一个全时间的妈妈，辞掉自己的工作，尽心竭力的料理家务，照顾她的孩子，爱她的丈夫，学习待人有恩。但是奇特的是，这一个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的妈妈，她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她的妈妈是一个职业妇女，她的妈妈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上班的。为什么一个她的妈妈一直在上班的，现在自己做妈妈的人，会决定把比她的妈妈更好的这个教育的水准、更好的学历、更好的工作、更多多少倍的薪水放下来？因为在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奶奶，在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他经历到一个孩子回到家里面一打开门就有一个慈祥的面孔说回来啦，你想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弄一点东西给你吃。从小到大18年没有一天意外的。而他这个奶奶从世界的标准是一个落伍的奶奶，他的这个奶奶可以说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一个产品，是一个不识字的妇人。但是他的奶奶有一个电话本，电话本上卖鸡肉的他就画一个鸡，卖米的他就画一个米，卖米几颗米旁边有个电话号码阿拉伯数字，他认得阿拉伯数字，送瓦斯的他就画一个瓦斯桶， 所有东西都是用画的，是这一个奶奶，这一个落伍的奶奶培育了一个对于母亲有认识的孩子。我们当中的松柏，我曾经在松柏传记讲过，千万不要小看了你现在的地位，千万不要小看你现在可以有的影响。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你是唯一可以影响你的孙儿女，他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选择你第三代的孩子，一个安稳生活的孩子。有时候老旧的东西反而是有价值的。最后，母亲的果实是长远的，母亲的果实，她所结的果实是长远的。我在这里也不是要让我们当中的父母说，哎呀，牧师终于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我们中国人向来的观念，养儿女是干嘛？防老的。特别是现在美国，现在 Medicare 又受到威胁， Social Security 什么时候不知道又破产，所以我们向来是有买一个 Children Security 的，儿女保障的。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个，我在这里也绝对不是说我们的儿女不应该孝顺，但是我是想提醒我们当中的父母有可能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第一代在这里移民，对于我们生在这里的儿女的那种关爱跟付出，我不用讲，你们自己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回报的意念，好像你对他做的越多，然后你又跟他解释你跟他做的很多，他越怎么样。好像有两本账本，我们一直为他们付出的时候，我们有一本账本，然后他们那本账本怎么样，跟我们的账本怎么样不一样。哎，这两本账本怎么不对，就是谁拿走了，谁从中间把它拿走了呢？好像他们心里面没有这个账本。我认为其实不是没有这个账本，而是当我们一直在物质上，一直在金钱上，一直在我们表面所可以看到，让他们学这个，让他们学这个，所以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可以进一个明星学校，所做的这些事情，所有这些账本底下应该还有着一本账本，就是教他们真理，教他们人生许许多多应该知道的真理，在那个账本上我们是空白的。所以让这些孩子他们的账本，他们自己知道父母给了他们很多，但是因为没有另外一个账本在底下拖住这个，所以他们里面有某种说不上来的，不知道是内疚还是抗议。 I didn't ask for this， 我没想你给我这些啊，你跟我这样讲，你要我现在就还你吗？我从哪里还起啊？一个母亲的影响，母爱父爱的影响所结的果子是长远的，不是在眼前的，不是这种瞬间的成果。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讲究瞬间的成果，今天种的明天就想收，立竿见影。一个母亲的果实是长远的，就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在提摩太的心里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账本，信仰的账本，真理的账本。母亲的果实是长远的。 你也不必等很久，眼前实事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他是一个出身非常不理想的人，他的身世是对他这个人一生极大不利的事情。他的父母结婚生下他的时候，美国有12个州是立法禁止异族通婚的，他是生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不但如此，他的父母离异了，隔了不久他的生母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跟着他的生母有过非常颠簸的一段时间。有认识这个家庭的人回忆，在印尼的时候，在一个白色肤色的妇人前面，有一个黑色皮肤的小孩子在街上，周围印尼的孩子看到他之后，拿起石头往他那里丢，用印尼的土话非常难听的话讲。目击者看到这个妈妈没有反应，就说你懂那个印尼话的意思吗？这个妈妈转过来说 It's okay, he's used to it, 他已经习惯了。一直到他后来大概9岁10岁的时候，奥巴马的外祖父外祖母把这个孩子接去，一直把他带到大。当他的外祖父母，当他们填上这个黑色皮肤的小孩子年幼的生命中的那个空缺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培育一个美国的总统？我也没有意思要你们这里开始就想说你们要培育总统，但是这是一个人生非常清楚的例子。所有父亲母亲爱心结的果实是长远的。我们一起祷告。请在座的母亲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为你们祝福。阿爸父，我们是按照你荣耀的形象被造的，在蒙恩得救之前，这个形象虽然扭曲了，但是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父亲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感谢你，如今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得救，我们就可以勇敢地站在你的面前说，父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疲惫了，累了，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刚强的心，坚韧的意志，因为知道我们对儿女的影响跟这个时尚跟这个风俗有时候是逆着方向的。求你也给我们深远的眼光，不看眼前的果效而已。所以有一天即令在孩子们身上结出的果实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想象，就算我们眼见不到，我们在这时候也把感谢都献给你。亲爱的父，生命是你所赐贵重的礼物，我们的生命如此，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也知道这贵重的礼物伴随着严肃的责任，我们就带着喜乐的心跟对你的信念，愿意做一个尽职讨你喜悦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